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1月2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11月底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就解决双边贸易问题可能达成成果是表示乐观，但是华盛顿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对此表示怀疑。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已经指示草拟和中国的贸易协议。贸易战解决出现曙光，中国股市上涨。美国司法部长宣布启动针对中国经济间谍活动的执法行动。
Chinese economic espionag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it has been increasing.
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思话：中国嘅商业间谍活动一直喺度迅速咁增加，美国唔会再忍气吞声。白宫制裁委内瑞拉同埋古巴两国，并且威胁制裁尼加拉瓜。下边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11月底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就解决双边贸易问题可能达成的成果表示乐观，但是华盛顿一些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对此就表示怀疑。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的推特上面说，他刚刚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非常好的交谈，并且重点谈到了贸易问题。他说双方讨论得不错，正在安排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会议期间的双边首脑会谈。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刊登的一份新闻稿亦都显示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一次良好的通话。新闻稿说，习近平重视和特朗普的良好关系，愿意在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就两国关系以及相关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的经济体的证券市场对美中两国领导人这次的通话作出了积极反应，期待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能够得到缓和以及是解决。不过长期观察美中关系的一些学者并不看好这场历时几个月的大规模关税战会很快地收场。兰德公司高级政策分析师莫里斯星期四在回应特朗普的推文当中说，特朗普总统称为解决美中贸易问题努力正在良好地进行，这个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习近平向他暗示了中国会对美国的要求作出重大的让步。第二，就是总统抢先一步但被误导地期待习近平会作出重大的让步。莫里斯说他坚实地选择是第二个解释。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尔在推文当中说，看来特朗普对美中贸易会谈进展的讲法和他领导的政府部门的讲法有很大的差距。他说美国将对习近平和特朗普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谈成果拭目以待。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同一日上午在华盛顿一次活动当中表示，不知道两位领导人能否在会谈当中就贸易纠纷达成和解。他说他的水晶球看来是不是那么清晰。彭博新闻社星期五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提供消息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在这个月底阿根廷 G20 峰会上面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并且已经指示美国主要的官员开始起草美方可能提出的条款。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星期四通过电话，两人都表达了解决两国激烈贸易争端的乐观态度。消息人士对彭博新闻社透露，总统这一次的通话之后指示有关建的部门起草可能和中国谈判的贸易条款，而这个讯息意味着美中两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将会停火。两国的贸易谈判自从5月份以来几乎毫无进展，当时中国曾经表示愿意购买更多的美国能源和农产品以缩小贸易逆差。这次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半年以来首次的公开通话。在美中最高领导人通话、美国议员团访华和中国总理会面之后，美中贸易僵局这个星期似乎看到了解决的曙光。星期五，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4.2%， 创立了2011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日上幅。中国内地的沪深300指数收盘的时候亦都上涨了 3.56%。 而在星期四，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见美国议员访华团的时候表示，中美经济互补性强，通过是尊重和对话来解决分歧。率领这支的议员访华团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亚历山大表示，美中存在着竞争，但是不是对手的关系，双方的共同利益是远大于分歧。路透社的报道还指出，这次利好的消息并不足以弥补中国股市今年下跌的部分。受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沪深300指数在今年已经是跌下了 18.5%。而此外，中国政府这个星期重新对私营企业的支持，这个亦都是提振了市场的信心。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宣布成立一项新的执法行动计划，以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与此同时，司法部公布了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中国一家公司以及他的台湾合作伙伴窃取美国公司商业秘密。蔡申斯星期四在司法部举行的记者会上面指责中国违背承诺，持续进行商业间谍活动。
Chinese economic espionag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it has been increasing.
蔡申斯表示，中国的商业间谍活动一直在迅速增加，美国不会再忍气吞声。他还说，中国的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对美国经济繁荣构成了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蔡申斯在这次记者会上面还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中国福建晋华集成电脑有限公司以及他们台湾合作方联华电子以及是三名的台湾人提出起诉，指控他们窃取美国美光公司的商业秘密。印尼当局开始检查研究坠毁的狮子航空客机的残骸，工作人员星期五开始将残骸的部分零件装载到在雅加达紧急中心的一辆货车上面，以便运往一个没有透露的地点进行详细的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星期四和中国主席习近平在通过电话，特别谈及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的纷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中两国近几个月以来对价值数千亿的出口商品施加关税，导致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日益紧张。但是特朗普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对话，并且说讨论正是友好进行。他又说将会准备和习近平在 G20 峰会之前见面。 G20 峰会将会在今年11月30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这次是南美洲首次举行这次的峰会。特朗普并没有谈及两位领导人是否谈到了美国起诉两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公司盗窃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科技的贸易秘密这件事。这次是自从9月以来第四宗涉及中国商业间谍盗窃美国经济利益的案件。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对记者说，中国商业间谍发展很快，并且要求欺骗必须停止。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美国已经提起民事诉讼，希望停止台湾的联华电子公司和中国国有企业福建晋华公司继续出口使用美国贸易秘密生产的产品，并且终止继续转移贸易秘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对美国的观念、美国的创新和美国的经济安全构成更广泛更严重的威胁了。特朗普同时又说，他和习近平谈到了很多话题，其中包括就北韩问题的好好的对话。特朗普正是试图协商结束北韩核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一次活动当中说，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能够同中国敲定一个双方都能够满意的交易，他将会撤销关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邮报的一个小商业论坛上接受访问，他开场就对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做了辩护，认为近期美国股市的下挫不是总统的关税所导致，而应归咎于价格过高的科技类股票。库德洛说，他认为很多大型科技股票，即狼牙股的股价过高，而他们需要得以修正。狼牙股 指的是四大科技公司面书、亚马逊、网飞和现为的谷歌的股票。这些科技公司在这次股市暴跌期间损失惨重，但同样严重受损的还有能源和工业类的股票。富德洛否认关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他说在他看来经济表现很强劲、很坚实，信心走强，就业情仗势，蓝领工作机会也在增加，小商业也在成长。他还提及强劲的商业投资对于他比作股票之母、经济命脉的公司盈利亦相当看好。富德洛说，股市本身就有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而在他看来导致股市下跌的最可能的原因是部分股票价格的修正回调。富德洛说，他对贸易相关的问题乃至焦虑能够理解。他说，特朗普总统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希望消除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补贴。但是富德洛说，美国却受困于其他国家在贸易上的很多不公平做法，而那一些做法对美国的劳工和经济造成伤害。富德洛说，坦率而言，中国当属首恶，至于关税会持续几耐，总统已经表明将关税用作谈判工具。被问及特集会如果没办法缓解贸易紧张局面，特朗普是否会推进关税，总统的熟悉经济顾问说，在两晚前的一次采访中，他说如果他们能够达成协议，一个令人满意、对对方都有助益的协议，这样关税将会被撤除。富德洛说，如果北京方面未能够就美国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系列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特朗普将会积极推进他的关税计划。富德洛所讲的对美国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窃取、强制性技术转让、所有权不足、大宗商品和工业用品的高关税、网络安全等等。富德洛说，这样总统将会积极地推进他的做法。富德洛说他认为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富德洛说过，特朗普是个自由贸易者。被问及本月底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晤能否在贸易方面形成和解，富德洛说他不知道，他的水晶球看起来不是很清晰，有关议程已经讨论过，双方也都做了工作。富德洛说他认为将会包括贸易，但是他并不是百分百的确定。据彭博通讯社星期一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考虑到特集会如果没办法缓解贸易战，正在为届时宣布对剩余的$2,570 billion的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做准备工作。但富德洛星期三在接受 CNBC 访问时则说，在决定对中国商品进一步征收关税方面未有具体的触发点。他在 CNBC 采访期间还说，关于是否在谈判未形成协议将对中国推进关税方面没有任何定论。他还强调总统的话并非承诺，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富德洛最后说，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晤将是一次非常正式的会谈。他透露双方甚至谈到餐宴，但是因为那个是由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任博尔顿主管，他并不熟知细节。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
美中贸易战的持续和关系恶化引起了美国一些专家的担心。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表示，美中两国已经进入了某种性质的冷战。在他看来，美中双方寻求平衡而不是压倒对方才是更加可行的策略。如果两国都寻求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这个将会导致悲剧性的误判。下面美国针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正在北京访问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谈的时候表示，美中存在竞争，但是不是对手关系，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不过亚历山大参议员的看法显然并不代表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在去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当中，美国明确地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敌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31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国将会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挑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学院的荣誉教授南普顿认为， 美中关系不单止是对手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性质上面，两国已经进入一场冷战。这位被中国视为资华派的美国学者，星期一在他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的时候，表达了他对美中关系现状的担忧。南普顿说，他们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某种性质的冷战，这些不是说他不会变得更差，他也可能变得更加好一些，但是事实上40年来在文化领域、教育领域、经济领域以及战略和军事领域，大家现时首次处于敌手的地位。早在2015年就提出了美中关系处于临界点的看法的这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在过去的40年里面，美中关系之中总有一个支柱比其他的强大，支撑着整个关系走向积极的方向。但是现时美中关系之中的三大主要的支柱，就是经济、战略以及外交和文化支柱，都同时遭受到攻击。在今年8月，特朗普总统发过一条这样的推文，就是说在他来之前，美国当时正朝着允许中国在很短时间里面变得比美国更强大的方向前进，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曾经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南普顿认为，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面，而不是美国人的手里面，不存在美国允许不允许的问题。南普顿说，如果中国取得进展，增加它的经济实力，这些是因为中国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如果中国出现了经济问题，过度的举债，因为不安抚邻国而导致周边都是敌人，这些是因为中国人或者它的领导人自己这样做，所以认为美国会允许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某种角色的看法，是问题的一个症状。在南普顿看来，不允许中国变得比美国更加强大不是一个可行的外交目标，更可行的是寻求美中力量的平衡。南普顿又说，他们需要做的是在亚太地区寻求平衡，美国需要朋友。他的看法就是，假如美国好好地为自己服务，而且采取了吸引朋友的政策，这样中国将会做出调整，适应这种现实的力量。南普顿告诫又说，对于美中两国来说，平衡比主导权都是更为可行的政策的目标，如果两国都要争取主导权，这些会引发持续的军备竞赛、不稳定以及悲剧性的误判。这位美中问题专家又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在20国集团会议间举行的峰会，是使到双边关系得以改善的一个机会，但是他对双方能否捉住这个机会并不乐观，因为推动两国采取眼下这种政策的是美中之间的战略不互信。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何瑞安亦都对美中两国领导人即将举行的峰会能否取得成果并不抱乐观的态度。何瑞安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已经公开威胁说，如果习近平不对美国的要求作出让步，他将会征收更多的关税。习近平不可能在20国集团峰会上面通过对特朗普的要求投降，来到回应特朗普对他施加的公开的压力。2013到2017年期间担任国安会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这位专家说，他对这次峰会并不抱有太多的期待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中两国都没有达到迫使他们偏离当前路线的痛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宣布将会在11月下旬在南中国海的太平岛举行火炮射击训练。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批评此举将会影响九合一地方选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就认为个别政党不应该干预例行性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长李仲威11月1号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讯问表示，11月21至23号将在太平岛举行火炮射击训练。他说，
这是一个例行性的训练，而这个训练是在去年我们在整个排训练流路就已经排好的，所以说我们已按这个。
李仲威说，这个是一项例行性的训练，在去年就已经安排好，他们按时程序进行训练的工作，大家不要过度联想。李仲威还说，一定会掌握南中国海的情势，亦会做最好的判断以及因应，目前没有推迟的规划。 在野党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日前表示，美国十一月将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如果台湾亦在太平岛举行实弹演习，将使情势更加复杂。丁守中仲指出，太平岛军演的时间刚好是在九合一选举的前一日，为了避免引发不确定的变数，应该推迟到十一月之后举行。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李延秀质询指出，国家安全不能够有空窗期，但是太平岛的军演是否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值得商榷。他说，
任何一个南海的议题，擦枪走火，还有包括我们的军演，有任何的联想造成。
李延秀说，任何一个南海的议题擦枪走火，都有包括他们的军演，有任何联想造成大陆反制的话，蔡英文不是时时说他们的选举绝对不接受外力的干扰，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主动再做评估。李延秀仲话，如此接近选举的军演，当然对选情会造成很大影响，国安单位要再审慎研究，否则外界会质疑这个是否影响选举的不正当手段。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演习视同作战，不能够因为接近选举就停止举行，否则以后敌国可能选择会在选举期间攻打台湾。他说，
这是我们国家主权的象征，这也是我们国家部队训练之必要。
黄定宇说，这个是他们国家主权的象征，这个也是国家部队训练的必要，他们不会因为外国怎么想就完全去调整，更加不应该因为选举去调整。黄定宇仲指出，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亦曾经在选举之前举行军演，事实上这个是每年例行性的演习，个别政党不应该干预。越南外交部曾经表示，没有获得越南同意在南沙以及西沙群岛采取的活动都是侵犯越南主权，不单止对区域航海以及航空安全造成威胁，亦使南中国海的局势更加紧张。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台湾海巡单位在国家领土海域进行相关作为，基于国家主权安全，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希望相关国家理性看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正在寻找在菲律宾二线港口城市修建新的基础设施，这个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继续扩大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根据菲律宾总统办公室网站的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访问菲律宾港口城市大沃市，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交谈。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表示，王毅说，中非经济合作将会扩展到新的领域，包括一带一路项目。菲律宾希望中国实现它的2016年10月的承诺，就是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他们对此表示担忧，因为中非两国就南中国海的领海问题存在着纠纷。对于达沃市小规模而摇摇欲坠的深水港进行重建，将会给了这个拥有16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带来新的商机。这个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经济不振，中国船只可以使用达沃作为一个进出口的基地，从那里到达菲律宾以南的国家。调查公司 His Market 的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雅斯说，他们会讲同很多这些国家增进贸易对中国是有益的，如果你的基建更好，这样能够使到双方双向受益。中国在2013年开始了一带一路计划，对100多个国家投资进行基建，以开启外国货运通道。新华社指出，目前一带一路的规模已经超越了原本亚欧大陆的国家，深入到南太平洋国家。达沃市处于菲律宾太平洋沿岸的海湾，中国使用这个港口来运送矿物是合理的。穆迪公司副总裁兼新加坡分部的高级信贷员克里斯蒂安·古兹曼说，曼联老岛近年来就收到了不少的中国投资，这些从水取矿物资源有关。古兹曼又说，中国在国际上的动作越来越大，试图获取这些矿物资源。他又补充说，达沃港的发展可能和棉兰老岛过去获得的投资有关。杜特尔特是达沃市曾经的市长，他在2012到2016年上任总统之前，将中非两国的海事纠纷放在一边，为中国投资打开了大门。 虽然菲律宾人欢迎这项为期五年耗资169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中菲两国仍然就南中国海存在海事纠纷。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填海建造军事基地。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商业和法学教授司徒阿特奥尔说，大屋南部港口的发展计划很有意思，因为这些是菲律宾想要鼓励更多中国投资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同时菲律宾人对于中方在南沙群岛的军事行动深感不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的报道。
下面我们讲一下有关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和中期选举的有关报道，以下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很多人都在谈论特朗普和他所在的共和党获得了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创纪录的支持。但是占美国人口四分之一的福音派教徒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加分裂。
I'm getting to where I pretty much know every neighborhood in Northern Virginia.
我对弗吉尼亚北部的每一个社区都很熟悉。保守的基督徒在11月6号中期选举前争取选票。作为美国常见的政治力量，福音派教徒对这一次选举的热情尤其高涨，他们非常激动。
They're very excited, specifically because of the Kavanaugh issue.
I'm here today to tell the truth.
竞选游说者乔伊霍夫说，特别是因为卡瓦诺问题。很多福音派教徒认为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受到了不公平的攻击，他们对此感到愤怒。卡瓦诺被控在高中时性行为不端，这个使他们更加亲近特朗普和共和党。
The evangelicals were so great to me, and they did. They came out in massive numbers, and on top of that, I got 8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福音派对于他们来讲真是太好了，他们有84%的人投了票。特朗普说他喜欢福音派，特别是他得到了他们83%的选票。但是这个数字并不准确，他所指的是特朗普赢得了白人福音派教徒的票数。虽然白人福音派教徒看到了他的缺点，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还是喜欢特朗普。
We did not go to the polls to elect our local pastor to our church. Those are two completely separate issues.
信仰与自由联盟的兰斯·莱蒙兹说，他们没有去投票选举他们当地的教会牧师，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以色列和堕胎等问题比特朗普的缺点更重要，但是很多人不同意。
So America is this bubble where we still act like evangelicals are just white evangelicals, and they're not.
福音派作家吉姆·沃利斯说，在美国这个泡沫里面，他们仍然表现得好像白人福音派代表整个福音派，其实不是。
Evangelicals of color voted overwhelmingly against Donald Trump.While white evangelicals voted.
吉姆·沃利斯是福音派社会正义团体旅居者的负责人，他说有色福音派教徒压倒性的投票反对特朗普，而绝大多数白人福音派教徒却投票支持他，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种族鸿沟。事实上 30% 自称福音派教徒的人都是有色人种，虽然近2/3的白人福音派教徒支持共和党，但是非白人福音派教徒却几乎完全相反，他们压倒性的支持民主党。如果你想象中的美国福音派是这样的样子，这个是真的，但却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他们看起来也像华盛顿的地区教会，代表着超过60个民族。这里的信仰是福音派，但政治现实却很复杂。
The word evangelical can almost be weaponized to sort of push an agenda.And I think
国际正义事团的理查德·里说，很多时候在政治领域，福音派这个词几乎可以武器化来推动议程。理查德·里说，他认为当你了解基督的故事后，你会发现那个与推动政治议程无关，它是超越政治的，真正触及人类的心灵。部分问题是什么呢？福音派没有标准的定义，只有一般的原则，如个人皈依，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以及分享他们的信仰，但却使很多福音派教徒也都不喜欢这个称呼。
Most people in our congregation would embrace being evangelical theologically, but not politically in the way that it's understood today.
华盛顿特区教会牧师艾伦·格拉姆说， 他们会众之中大多数人都会接受福音派的神学理论，但不接受福音派在今日政治上的含义。非常棘手的是，很多民意调查组织在衡量福音派的意见时，甚至没有考虑种族因素。这个表明美国的福音派政治比看起来更复杂。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华裔政治漫画家在香港的作品展受到中国当局威胁，被迫取消。美国中期选举前夕，蓬佩奥努力向民众解释对华政策。美国据报将向八国是发放有条件伊朗石油制裁豁免，是明日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原定星期六在香港开幕的澳大利亚华裔意见艺术家巴雕草作品展览共歌，在最后一刻遭到主办单位被迫取消，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声称收到中国当局的威胁。香港英文网媒香港自由媒体星期五发表声明，指出于安全考虑而取消展览。声明表示，决定基于中国当局对艺术家作出的威胁，强调主办单位珍视言论自由，但是合作伙伴的安全是主要的关注。据报道，巴雕草作品展是由香港自由媒体、无国界记者亦是国际特赦组织联合主办。主办单位之前已经是表示，由于安全考虑，巴雕草本人不会前往香港，而是以视频方式同现场互动。而前学生领袖、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访港的俄罗斯抗争者乐队、暴动小猫等都应邀出席。黄之锋谴责中国当局威胁以及是打压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希望有一日有机会在香港见到巴雕草的作品。国际特赦中国问题研究员潘家伟对展览被取消感到震惊，表示事件显示，即使是在中国境外的意见人士，亦都会受到中国当局的极大威胁以及是压力，更加凸显在香港坚守自由民主的重要性。而美国电视有线新闻网报道话，香港警方以及北京驻港机构都未有回应置评的要求。美国中期选举即将来临的时候，国务卿蓬佩奥继续接受美国各地的媒体的采访，向民众介绍以及解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及其他影响经济和美国人就业的重要外交政策。蓬佩奥星期四在接受印第安纳州一家电台采访的时候，再次谈到了美中贸易争端。他说，在美国历届的政府的当政期间，美中贸易关系一直是非常之不公平，但是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公平和对等的贸易，而且他决心达到这个目标。蓬佩奥表示，中国是美国面对的一项长期挑战，而且涉及到所有领域，除了经贸挑战之外，还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盗窃知识产权等问题。他还说，特朗普政府正在是这些领域反击中国。美国在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且从11月5日起重新对伊朗施加严厉制裁，试图阻断伊朗石油出口的时候，将允许8个难以寻找其他石油买家的国家获得是石油制裁豁免，以避免驱使到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国际石油价格攀升。彭博通讯社星期五报道话，一位资深的官员透露，美国已经同意包括日本、印度、南韩等国家在内的8个国家，在对伊朗重新制裁之后，继续购买伊朗的石油。中国亦都在8国名单当中，但是目前仍然是在度同美国谈判得到豁免的具体条件。美国官员将会在近日正式公布得到豁免的国家名单。而此外，根据新的豁免条件，这些国家必须是以各自的货币支付从伊朗购买的石油，并且将付款存入第三方的委付账户，不能够直接是给伊朗，而这些资金只能够用于这些国家购买食品、药物以及其他的非制裁的商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向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遇害的事件的幕后主使的人实施制裁之前，美国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搜集证据。蓬佩奥在星期四对圣路易斯的一个广播电台说，美国政府正在继续了解事件的经过。卡舒吉上个月进入了沙特阿拉伯的驻伊斯坦布尔的总领事馆领取文件，以便可以和土耳其未婚妻结婚的时候是被杀。中国常驻联合国官员表示，中国将会邀请安理会代表到中国访问，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主题进行实地的考察。 中国在11月担任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11月1号对媒体表示，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边主义，更加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联合国。台湾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主张尽快宣布独立的民众是达到 8.6%， 创下了10年以来的新高。而在另一方面，主张两岸维持现状以后统一的有 16%， 是台湾负责两岸关系的陆委会近10年民调当中维持现状以后统一支持率最高的一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自由之家发表报告说，全球网络自由2018年进一步下滑，一些国家正在走向数码威权主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11月1号星期四发布有关2018年全球互联网自由的报告。报告称，全球互联网自由情况连续第八年出现下滑。报告指称，虚假信息和遍布网络的政治宣传已经污染互联网这个公共领域。此外，不加节制的搜集用户个人信息已经破坏传统的私隐概念。这份报告特别指出，一些国家接受包含广泛审查以及自动监视系统的所谓中国模式。报告称，这些国家正在走向数字威权主义。这份报告再次将中国列为互联网自由情况最差的国家之一。这份报告指称，通过实施广泛的网络安全法以及升级它的监控技术，中国境内的网络管控进一步升级。报告中提及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加强对网络运营商和社交媒体公司确保用户实名注册的要求，并且要求本地和外国企业立即停止传播被禁止的内容，还要求这些企业确保所有中国用户的数据都保存在中国境内。此外，报告还提及中国禁止使用虚拟私人网络绕过中国的网络防火墙。这份报告还提到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正在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和其他先进的手段监控当地的情况。此外，报告中还担忧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能会扩展到外国企业。一些在有争议的政治和人权问题上不愿意遵守中国规则的外企业可能会面临被列入黑名单的情况。这份报告的作者、自由之家科技与民主研究主任亚德里安·沙巴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到，他认为中国最令人担忧的一些行为。他认为就中国国内来看，今次将增加外界对网络自由问题的担忧。他们看到网络安全法和2015年的反恐怖主义法通过后，中国要求企业必须将有关本地用户的信息存储在中国境内，公司必须在中国当局要求下提供那些信息，通常都是通过解密的方式。沙巴兹认为，中国在世界各地投射它软实力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以外，中国已经在世界各地投射它的软实力方面更为坚定，如果不是通过公司，就要通过政府培训和外交努力的途径。报告中指称，中国已经加紧通过数字媒体在国内和海外增加它权力的步伐。报告称，中国官方2018年接待了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媒体官员进行两星期至三星期的研讨会。研讨会的内容就包括中国不断延伸的审查和监视系统。此外，报告中提到，中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向多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提供了电信硬件、先进的面部识别技术以及数据分析工具。报告称，数字极权主义正在被推广为一种使政府通过技术控制民众的一种途径，导致将互联网作为人类解放的引擎这个概念。报告认为，北京正在培养世界各地的媒体精英和政府官员，以创造一个能够在网络政策上与从中国的领导的多国网络。对于自由之家这份报告中的有关指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1月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回应。陆康指责自由之家长期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发表一些不实言论。陆康称相关指责 子虚乌有，既不专业亦不负责，显然别有用心。根据自由之家呢份报告的判断，在受评估的65个国家中，有26个国家的网络自由情况自从2017年6月以来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只有19个国家的网络自由情况有所改善。除了中国之外，报告认为美国的网络自由情况亦出现下滑的情况。报告称，即使美国的网络环境仍然保持活力、多元和自由，但是虚假信息和极力拥护自己所属党派的内容是美国所面临令人越加担忧的问题，特别是在2018年中期选举即将来到的时候。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8月底提交立法院的中共军力报告书说，中国解放军预计在2020年之前完成对台全面用武的作战准备。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限期，台湾是否做好相应的威胁或者是接战的准备呢？能不能够避免这个噩梦的发生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针对台湾的防卫需求及整体防卫构想等议题进行两日的讨论后，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紧接着在星期三的一个座谈会中提出了多数人不喜欢面对但军事决策者却不能不有所准备的问题，那个就是解放军对台湾的侵略威胁以及台湾的反应。担任该智库主席的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说，这个是一个令人不舒服不愉快的话题，不过随着解放军快速现代化，对台动武的噩梦假想情况并非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情景。一旦解放军真的从台北港登陆，台湾应该如何反应？美国军事专家包括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海以及兰德公司亚太政策公台主任克考特，分别从武器军备、电子作战、统战及心理战等不同层面分析解放军攻台策略及其优势。不过前台湾国防部军政副部长、退役海军上将陈永康说，台湾有万全准备，不会让解放军攻台噩梦成真。陈永康说，解放军对台湾的侵略将是全面性的，包括网络攻击、海上封锁、导弹及空中攻击，以及对台湾通讯系统、能源、网络、金融、饮水、运输、公共卫生等各方面都是攻击目标。台湾以战力防护、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创新不对称作战构想、防卫固守、重层阻吓来应对。对于解放军侵台的噩梦，他有信心台湾可以赢得战争，不过美国可以协助阻止战争发生。不过克考特说，如果照台湾国防部的评估，解放军在2020年之前就会做好攻台准备，但台湾看起来似是一个正在为将来某一日有可能发生冲突做准备的国家，但却不似是一个有意识到一年后我可能被侵略，我的妇女和孩童可能被当成奴隶，所有男性都会被处决的国家。他质疑台湾是否对自己正在面对一个立即可能发生的真实挑战具有急迫感。前美国国防部负责资源与计划的副助理部长吉姆·汤马斯亦都说，面对解放军的快速扩张，作为台湾安全伙伴的美国必须提出质疑，究竟台湾是否认真看待自己的安全防卫。汤马斯认为传统的防卫作战方式早已经没办法适用于今日的环境，台湾究竟有多少资源可以用在传统式的武器装备和防卫系统是必须仔细思考的问题。汤马斯认为，虽然要对台湾发动两栖登陆攻击是一个超级困难的军事行动，不过台湾仍然必须敬畏这个威胁。如果台湾以为可以一切如常而不对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采取极端做法，最后将会失去最在乎台湾安全的美国人的支持，而这个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不过2049项目研究所副主任柏嘉嘉则反问，如果美国知道台湾面临如此困难的局面，两岸将要发生战争，这样为什么过去十几年来美国领导人都不能够遵行台湾关系法，展现政治勇气，对台湾出售更多武器？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福卿亦都说，对于台湾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的速度缓慢， 美國亦都有某種程度嘅責任。佢話：美國唔單止對台灣持雙重標準，而且從某方面嚟講亦極為虛偽，因為台灣希望取得嘅不對稱能力，美國都不願意提供。係你哋幫助台灣浪費過去呢十年嘅時間。陳永康上將受訪時話：討論解放軍攻台嘅噩夢係要假想台海最壞嘅情況，台灣領導人同決策者就必須從最壞嘅情況往前推演。在前面的節奏有什麼地方可以將錯誤的導向化解，不要進入最壞的情況。兩岸緊張時就必須很平穩地去化解危機，不要走到衝突，但還是要為最壞的情況做打算。陳永康說，政治人物應該要有智慧，不要讓情況走到最後一步。陳永康認為，美國軍事專家過去強調台海兩岸在軍備、技術等硬體上的差距，但軍力的評比並非只看硬體，領導人的智慧以及是否有聰明睿智的領導團隊亦都極為重要。除了軍力的對稱外，還要看雙方在教育上的投資。要發生戰爭必須經過很多環節，你怎樣會每一個環節都犯錯，會走到最後一步？陳永康認為，軍事是達成政治的手段，不是目的，最後還是要回到政治的問題來解決。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海大卫这个星期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呼吁台湾增加国防开支，支持整体防卫构想的不对称作战能力，提供必须的装备、人员和训练来威慑或者在台海侵略行动下击溃敌军。海大卫的讲法被认为是对中国领导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到南部战区视察时指示解放军要全面提升打赢能力的回应。习近平要求解放军集中精力推进战备打仗工作，考虑各种复杂情况，完善各种应对预案。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法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是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
而家距离美国关键的中期国会选举只有几日，在此之前，匹兹堡一座的犹太教堂发生屠杀，一名男子又被控向著名的民主党人邮寄土制的铁管炸弹，这些都令到美国民众焦虑不安。选民在11月6号举行的中期选举当中，将要选出新的一届国会，结果可能会影响华盛顿的政治平衡，对特朗普未来两年的总统任职是产生深远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匹兹堡，民众含泪为生命之树犹太教堂滥杀事件的受害者举行的烛光悼念。美国总统特朗普谴责暴力，并且呼吁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们谴责反犹太主义的历史邪恶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邪恶，不幸的就是邪恶多种多样，美国人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团结一致。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认为，犹太教堂的枪击案以及一名男子被控向著名民主党人和批评特朗普的人邮寄土质铁管炸弹，在中期选举临近的时候增添了紧张和不确定感。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胡达克说，国家正是处于痛苦之中，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美国过于经常地发生。他是指的美国人对同胞美国人采取的暴力行径和侵犯的行径。前副总统乔拜登说，他知道大家有时感觉似乎被愤怒、仇恨和邪恶所压倒。美国的领导人有责任确定基调，为紧张情绪降温，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对话恢复一些尊严。一些民主党人表示，特朗普总统的党派攻击是产生政治对峙气氛的重要的原因。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认为这种讲法和事实不符。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媒体首先就是责怪总统，令到总统为这些可笑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些就能够成为媒体的第一反应，令人震惊。特朗普本人誓言要就移民等 他的支持者所关心的重要议题展开竞选，直到选举日来临。特朗普总统又说，民主党公开鼓励数百万名非法移民触犯美国的法律，侵入美国的边境，令到美国的国家破产，这些肯定会发生。第三条道路的吉姆·海斯勒说，民主党人在选举的大部分时间都聚焦健保的议题，但特朗普依然是民众的关注的焦点。吉姆·海斯勒说，民主党人希望选民这次能够关注健保和税法改革的动议，同时关注特朗普，但是事实就是特朗普总统依然是选民关注的目标。但是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蒂亚认为，共和党人被看好能够保住参议院的微弱多数的席位。约翰·福蒂亚说，最近发生的大法官卡亚洛的提名听证令到共和党人加强了团结，这些对选情有帮助，所以民主党人基本会赢得这次的选举，而共和党人可能会在参议院选举当中有很好的表现。选举结果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些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能够阻挠特朗普的行政计划，对特朗普领导的白宫展开多项调查，为总统2020年的连任平添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呼吁也门停火，以支持联合国为这场持续超过三年的冲突寻找持久的和平解决方案。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The longer term solution, and by longer term, I mean 30 days from now, we want to see everybody around a peace table based on a ceasefire, based on a pullback from the border.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我们希望看到所有人坐在谈判桌，以停火、从边境的撤退和停止投放炸弹为基础，这个将允许特使在瑞典将他们聚集在一起，来结束这一场的战争。我们需要在跟着下来的30日内做到这一点，我们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长的时间。马蒂斯星期二晚上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活动上发表了上述的讲话，他表示停火将会使有关各方退出战争，与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斯会面。马蒂斯说，这个是我们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没几久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支持格里菲斯，称停火将促成和平谈判。今年11月应在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协助上开始进行实质性磋商，来执行加强信任措施，从而解决冲突和边界非军事化的主要问题。这场冲突是地区和国际影响结合的产物。冲突始于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从国际公认的也门政府手中夺取了包括首都在内的也门部分地区的控制权。2015年3月，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开始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来支持也门总统哈迪，此后还提供了其他军事支持，包括部署数千军队。美国已经向联军提供了燃料和目标定位支持。人权组织批评空袭行动，称其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造成很多平民死伤。胡塞叛军还被指责侵犯人权，向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蓬佩奥呼吁胡塞叛军和联军同时停止对人口稠密地区的空袭。他说，是时候结束这一场的冲突，以妥协取代冲突，亦都让也门人民通过和平与重建来疗伤。格里菲斯上次试图让双方聚在一起进行和平谈判是9月在日内瓦，但胡塞代表团没有成行，因此官员对于安全保障得不到满足表示担忧。这位联合国特使10月初说，这样的安全保障对于促使双方进行对话非常重要。虽然任何人都希望冲突能够停火，但是他亦都不认为这个是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自也门冲突开始以来，已经约有10000人丧生，这个国家已经是该地区最贫穷的国家，战争已经将它推到了饥荒的边缘。联合国说有2200万人需要援助。国际救援委员会欢迎美国的停火呼吁，称这个是战争中最重大的突破。该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米利班德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形式。 即当前的政策正在失败，迫切需要改变来专注于外交解决方案。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合国成员国绝大多数在星期四支持解除美国对古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这些国家说美国的制裁是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说，禁运是对古巴人权公然、大规模和系统性的侵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几代古巴人获得幸福和繁荣的主要障碍。在联大投票的时候，189个国家赞成结束封锁，只有美国和以色列反对，没有国家弃权。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出席了会议，但是未有投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说，今日没有赢家，只有输家，联合国输了，他拒绝为人权代言的机会。联合国宪章要求这里的每一个国家都致力于促进和平、安全和人权，而这份宪章今日遭到了背叛。过去27年以来，联合国大会每年都要投票谴责1962年冷战期间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这个投票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联合国大会没有结束禁运的权力，只有美国国会有，但这个凸显了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孤立。克利说，美国不在乎是否被孤立。克利在投票前说，不会惧怕因为所信仰的东西而是被孤立，如果有必要，他们今天就会自豪地再次这样做。超过36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参加了辩论，辩论从星期三开始，星期四结束，并且进行投票。很多代表认为禁运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原则。加勒比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驻联合国大使罗恩塔金说，任何为禁运辩护的尝试都未能够说服191个会员国。一个国家的立法机构是可以就另外一个国家的贸易问题颁布法令，从而影响第三国，这个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侮辱。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胡什鲁说，对古巴的封锁是美国在全球单方面采取行动的生动的例子。伊朗目前都受到美国现任政府重新实施的制裁。肯尼亚特斯拉扎鲁亚马约说，永久实施制裁是不合理的。他跟着说，从长远来讲，制裁是不可持续，在很大程度上会为社会的弱势群体造成痛苦。今年美国尝试了一种不同的策略，提出了八项针对古巴人权状况的单独的修正案，以减轻外界对禁运的关注。但所有八项的修正案都只得到了极少的票数支持，亦都没有获得通过。克利认为，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投票浪费了美国人的时间，对古巴人民没有任何帮助。他说，古巴和他的盟友每年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他提出一项的决议，将古巴的贫穷、压迫和不自由归咎于美国，但这个决议什么都没有改变，这个对古巴的家庭没有任何帮助，亦都不能够养活一个古巴的小孩，亦都没有释放一位古巴的政治犯。2016年，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领导下，美国对古巴的立场发生了短暂的转变。那一年，美国在联合国的投票当中投了弃权票，而同时奥巴马政府还努力和哈瓦那是恢复正常关系，包括对古巴进行历史性访问，并且古巴重新开放美国大使馆。但是在现任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两国关系再度降温。特朗普指责古巴政府对此于2016年年底的神秘声波的袭击负责，那次袭击导致20多名的美国外交官和其他的人士在哈瓦那患病和受伤。最近一宗疑似的病例发生在今年的6月，美国调查人员还没有查清造成这些人员受伤的主谋和原因，但美国去年驱逐了驻华盛顿的15名古巴外交官作为报复。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11月底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就解决双边贸易问题可能达成成果是表示乐观，但华盛顿一些的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就对此表示怀疑。有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已经指示草拟和中国的贸易协议，贸易战的解决现曙光，中国股市上升。在11:1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1。 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